听众朋友，上一期的传记文学，我们跟您讲到单田芳刚刚22岁就破格被批准从学员变成演员，正式结束了板凳头生涯，这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得志。今天呢，咱们跟您从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的第6回，一部书红遍鞍山，两夫妇远走边城，跟您说起。鞍山是单田芳艺术的发祥地，20刚出头，事业便开始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全城21家茶社都成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。似乎带着几分神气，这个崭露头角的小伙子走到哪儿红到哪儿。标志着单田芳最终拿下鞍山的是他开创了立山茶社的最高票房记录。立山茶社称得上是鞍山最讲究的娱乐场所，客流量也最大，在曲艺行里，这儿是绕不过去的大码头，如果不在立山红，那就等于关起门来打场子，混出点小名气也没谁认你。这立山茶社的当家人李氏兄弟属于极为老道、相当挑剔的商人，他们手里的王牌就是占了一块好地盘。常说店大欺客，这一点都不假。对于借场子演出的艺人，李氏兄弟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圈里人背后骂街说，这么苛刻都赶上皇帝选媳妇了。尽管如此，说书唱戏的依然争先恐后，趋之若鹜，毕竟立山是块肥得流油的风水宝地，有本事在那儿落脚，很快就能成事儿。好处大，门槛自然就高，在立山门外转悠的艺人当中，既有渴望平步青云的无名小辈，也有圈里圈外混出了声望的沙场老将。单田芳非常意外，立山怎么会如此迅速地找到了自己头上？他们为什么在几十位著名演员中，单单把红绣球抛给了初出茅庐的少壮派呢？书曲界的同行们也百思不得其解，他们瞪圆了眼睛，密切地注视着事态发展。与此同时，鞍山的街头巷尾也轰动了。听说了吗？立山提名点姓的请单田芳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儿啊。其实任何机会都是3分人事7分天，李氏兄弟的高姿态也不是偶然的。首先，单田芳的评书一套接一套，在鞍山已经有了很强的市场号召力。其次，立山内部出了点小岔子，有个女演员产后惊风，倒在床上无法登台，场子不能空，牌子还不能倒，李氏兄弟这才惦记上了名声日隆的单田芳。说实话，立山有请，年轻的单田芳的确有点受宠若惊，如果做得精彩，很可能会因此而奠定自己在鞍山书曲界的地位，这一炮打响才算真正走红。他暗自憋足了一股气儿，最终敲定上《水浒后传》。几天之后，立山茶社门口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子，标明单田芳后水浒，整个鞍山城都期待着这出即将上演的好戏，一方面听水浒，另一方面则是想看看单田芳闯这座头号码头的最终结果。从家到立山10多里路，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的某些大腕或者名角，车接车送，前呼后拥，威风得很。单田芳怎么办呢？一辆破自行车来回蹬， 他起劲儿的蹬着车子，两眼盯着路，心里头还盘算着当天的评书。今天这场包袱怎么使，扣子怎么拴，罐口插在哪儿？一路上风驰电掣，嘟嘟囔囔，不了解内情的呀，还以为这小伙子犯了精神病。十几里路，脑子被挤得满满当当，没一丝儿空闲的地方。破车子咔嚓一架，赶紧往书台上跑。此时的立山茶社已经是人头攒动，宾客盈门。第一天，单田芳就暗自纳闷儿：怎么只上了八成座啊？莫非我会在这个码头翻船？眼看就要登台了，胡思乱想也无济于事，还是活上见功夫吧。单田芳开书就是大闹忠义堂，紧接着十千武松误走平凤岭，然后是火烧少林寺，大闹周家寨。评书一折一折的说下来，确实很精彩。没过两天，立山茶社便100%客满了。每天上午10:30开书，茶社大门10:00就上锁了。晚到一小会儿，哪怕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台下就没落脚地儿了。再有钱也买不来单田芳的一场书。关在外边的观众急得呀，血灌铜人大呼小叫，更有甚者忍不住咣咣的砸门。而那些挤上座的茶客们则安安静静地坐在原地，一律伸长了脖子，直愣着双眼，如醉如痴地跟着单田芳的评书走。除了偶尔的咳嗽声，轻微的呼吸声，整座茶社一片寂静，只有单田芳在这3尺书台上折扇轻摇，纵横捭阖。舞台上青烟弥漫，四壁之间回荡着他潇洒通透、一庄一谐的演播声。每天同一时刻，年轻的艺术家就成了所有观众的目光焦点和精神领袖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，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。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关外的秋天不长，一场大风过后，东北大平原漫长的冬天就来了。隔夜的鹅毛大雪几乎把鞍山掩埋了起来。单田芳刚推开门，便惊喜地叫了一声：好大的雪呀！眼前彻地连天，一片白。下雪固然是好事，可是积雪深可没膝，还怎么出门演出呢？这种天气啊，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茶社了，不如老老实实的在家待一天吧。当时呢，电话、交通都不方便，也没办法和茶社联系。单田芳觉得，反正这个天儿也上不来茶座，去不去立山报道无所谓。可结果他想错了，你休息，观众舍不得休息，什么叫风雨无阻啊？开书的时间刚到，立山的伙计便心急火燎地跑到了门上，一边擦汗一边喘息地招呼：单先生赶紧去吧，就等您呢！急得大伙嗷直叫，茶社的房顶子都快给掀开了。这个消息太意外了，单田芳二话不说拽上大衣往外就跑。 十几里雪路踩在脚下，咯吱咯吱山响。他跟着伙计顶着风雪急匆匆地赶了一个小时才到，累得呼呼直喘，汗流浃背，一摘帽子头上便冒起了热腾腾的白气。当单田芳披着满身的雪花走上书台的时候，茶社里顿时掌声雷动。望着这些虔诚的听众，泪水在自己的眼圈里打转儿。单田芳恭恭敬敬地向台下深施一礼，轻声地说了句对不起，接着便直奔主题，书接前文。这才叫冷局难成，热局难散。一旦火了，城墙都挡不住。所有的艺人都清楚，在鞍山混，过了立山这一关，将来想不红都难。单田芳经过了最高考核，并且创造了最高票房，他的艺术声誉随即飙升。无论走到哪儿，只要一提单田芳这三个字儿，观众立刻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。对于茶社来说，请到了单田芳，就算接来了财神爷，他已经变成了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具有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。正所谓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。古人说，浮名易得，真意难求。大红大紫的单田芳并没有因为立山神话而心满意足，他确信亦无止境，自己这两下子刚刚开始，要想跟那些前辈名家相比，还得勤学苦练呢。如果眼前确实获得了一点成绩，那么也只能说明第一个回合打得不错，后边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。名望与日俱增，单田芳却过得一点儿也不轻松。常言说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躺在家底儿上吃老本儿，早晚得被别人淘汰。在他的精神世界里，除了评书还是评书，白天自己登台，晚上观摩别人，刚一回家潦潦草草的擦把脸，匆匆忙忙的扒了几口饭，气儿也不喘，就扎进书本里念呀写呀记呀，直累得头昏脑胀，腰酸背疼。本来呢，单田芳是个爱玩的人，打扑克搓麻将下馆子砍大山，可现在已经完全顾不着了。他甚至幻想能在时间面前使一个分身法。鲁迅先生把时间比作海绵里的水，他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挤总是有的。可是单田芳已经把自己手上那块破海绵压榨的一丝水气都没有了。那段日子，单田芳的笔记心得写满了十几本，翻开每个本子，每张页码，都能听到他艺术上拔节抽穗的声音。遗憾的是，这批宝贵的资料终究没能熬过文革，造反派一把大火，纸灰乱飞，什么心血呀、精神财富啊，全都没了，烧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很多听众可能会误读单田芳，认为他是曲艺界的老人儿，除了表演传统评书之外，还有什么更出色的本领呢？不错，传统评书的主要构建就是才子佳人、江湖剑侠，英雄气短也好，儿女情长也罢，都属评书的一大题材，但绝不是唯一的。其实，在古战场驰骋纵横、叱咤云霄的单田芳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直接参与了全国性的新书运动， 称得起是最年轻的革新派人物。鞍山市第一个响应号召的评书演员是杨天荣，他被市曲艺家协会委任为新书研究小组的组长。文化口的领导当然不会放过单田芳，第一号谈话对象就是他。上边表达的意思很明确，你年纪轻轻有文化，悟性高，反应也快，这次新书运动可得响应号召，带个好头啊，你把传统评书放下，创作新的吧。单田芳毫不犹豫，痛痛快快地答应了，说干就干，马上着手另起炉灶。当然背后撑腰的还是他的师兄杨天荣，哥俩仔细地研究底本，认真地切磋套路，时间不长就可以公开演出了。好在新评书人物不多，情节简单，把故事顺个大概，上台就说，从处女座平原枪声讲起，一直到红颜草原烽火、红色保险箱，甚至还把国外的题材拽过来，前苏联的侦破小说《看不见的战线》也搬上了评书舞台。这样忙碌了一个阶段，居然成绩可观，他们先后创作出的新书足有30多套。与此同时，市曲协开始收编社会上的个体演员，把这些人归拢起来，组织成立了鞍山市曲艺团，收入由个人和茶社分账，上缴管理费之后全都归自己。这时候曲艺团也开始发工资了，单田芳的月薪标准是84元。可怜这个曲艺团啊，生不逢时，刚落地就吃不饱饭，那些响应政治号召的新书叫好不叫座，靠说传统评书积攒起来的家底儿，眼看就要花光，谁也不知道入不敷出的状态究竟能维持多久。曲艺团的头头们个个愁眉苦脸，再不想办法改变局面，恐怕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